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雅各书，我们今天看第二章啊，雅各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八节，从第一节看到第八节，我们翻到以后也是一样的啊，雅各书在两段版本的圣经330页，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那么读两，我们也是轮流读两遍。第一遍，姐妹们读第一节，弟兄们读第二节。第二遍，我们弟兄们读第一节，姐妹们读第二节。好，我们请，雅各书在新约圣经的后面。雅各书啊，我们等一下，我们大家翻到了以后呢，我们大家一起同声，慢慢的来读，好不好？
330页。嗯，
有，都翻到了。在圣经的后面，就是彼得前书的前面啊，启示录、犹大书、约翰一二三书、彼得前后书，然后是雅各书，从后面来找就比较好找一点。好，翻到了以后，我们请姐妹们来读第一节，来预备起。
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
若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
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
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
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
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会堂去吗？
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
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好，我们再来读第一节，姐妹们读第二节，我们再读一遍，来，对，起。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照外貌待人。
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
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
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又恶意断定人吗？
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
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
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
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
对，其实还有一小段后面，
你们
若全
守
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
对，
因为中国圣经版，
中国圣经把它切掉了，把这个是摆在后面这一段去了。对不起，对，我们大家都错了，所以你对，有的时候一个人对要坚持到底。是我们弟兄刚开始的时候读没有读完，没有读完。好，我们常常说
雅各书他讲到的是一个行为，所以呢，很显然有些人就有一些行为的表现。这些行为的表现什么呢？这些行为的表现就表现出来说，有大小眼，是不是啊？看到有钱的人，看到穷人，就有不同的一个表现。那一个不同的表现呢，其实也是说明了我们人里面的一个真实的情形，我们人里面真实的一个情形。所以我想今天第一个先来说的是，雅各他在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这个雅各。但是呢，他会称我的弟兄们，就是雅各他是把他跟所有信主的弟兄姊妹都摆在一个辈分。什么叫一个辈分呢？就是我们父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父，我们都是互为弟兄姊妹的。就他自己本身怎么样呢？他自己本身，其实我们讲到富足跟贫穷啊，有人在信心上面贫穷，有人在信心上面富足，有没有？有人在地位上面富足，有人在地位上面贫穷，有没有？有人在学问上面富足，有人在学问上面贫穷。像一个是 PhD， 一个是没有读过书的人，那一个就是在学识上他是富足，另外一个怎么样呢？他是在学识上比较贫穷，是不是这样？我相信我们可以这样一个领受的。我觉得这个雅各，他一开始写信给这一些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他的那个口吻，他的那个口气，至少在他的里面没有看不起弟兄姊妹，他觉得说他在地位上是富足的人，有没有？今天我们常常传道人还会讲，你们是我的羊群，有没有？是不是？那我是什么？我就是牧人，是不是？牧人相对于羊群来讲，这是个地位上面的，牧人又比较大一点，羊群又比较小一点。但是这一个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非常有地位的一个人，当时的信耶稣人当中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到最后是跑到哪里去解决呢？就是跑到耶路撒冷去，由这个雅各主持一个会议来解决的。什么问题呢？就是福音本来只在犹太人当中传，犹太人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呢？那么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信了耶稣很好，但是呢，他们还有很多的礼仪习俗，什么还愿啦、献祭啦、行割礼啦，他们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犹太人的一些的礼仪，他们还在行的。以后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去以后呢，那么其他人他不是犹太人呢、啊，那么他还要不要行割礼呢？他还要不要这个守一些这个圣经里面对犹太人要求他们一些什么像献祭啦或者干什么这些东西呢？保罗的一个传道的过程里面，不需要，我们不需要在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的救恩以外再加上一些什么旧约里面的规条。哇，这件事情引起非常大的纷争。到最后这个问题是拿到哪里去讨论来解决呢？就拿到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可能没有教堂，他们可能在谁家我不知道，可能在个什么地方不知道，很多的人聚集在一起，包括彼得啊什么，很多使徒都聚集在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说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信了耶稣还要行隔离吗？还要做这些规矩吗？啊，谁来主持这个会议的？就这个雅各。雅各在当时的信耶稣人当中的地位他是非常富足的，但是他有没有看清一些人呢？没有。我觉得他讲这句话的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件美好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在信耶稣人当中，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我们是有地位的，我是传道人，我是执事，我是长老，我是牧师，我是爱主的，我是什么，不要去，因为这样一来以后怎么样呢？这样一来以后就会物以类聚，你知道吗？这样一来就会物以类聚。所以雅各在这个地方他讲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不觉得他自己有什么富足，他才能够接纳一个相对看来是比较贫穷的人。当一个人自以为有钱的时候啊，他就会比较看不起穷人， 当他自己不觉得他有钱又怎么样的时候，他心里面比较不会对那些穷人有一种很敏感。你们说穷人，我是什么人，对不对？当一个人很这个，当一个人他在管理众人之事，虽然他的地位很高，他有很好的 title 跟 position 地位，但是呢，他总觉得他不是，他只是在服务大家。那在他的里面就不会说只是巴结一些做官的人，而会看轻一些小市民。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在想，雅各他会称呼所有信耶稣人叫弟兄姊妹，他根本不觉得他做长老有什么了不起，是什么地位，对不对？他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地位再高，他也不觉得那个地位高是一种什么，所以他能够很真实的跟每一个人都称兄道弟，是不是这样？哎，什么叫官僚体系啊？官僚体系就是层层报上去。那么这个像我们从前在外面混过，对不对？你说一个真正做大哥做的成功，他就是跟他下面所有人都是什么叫称兄道弟嘛，是不是这样？一个是官场，一个真的就称兄道弟，是这样，这个是不太一样的，这个真的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去思想，雅各他一开始讲这句话的时候，给我感受到雅各他不是一个用外貌去看人，也不是用一个贫富去分别人的一个服侍主的人啊。这是第二个。我在这里讲说，雅各他有一个感触，他说就是我们这些人既然是信奉我们荣耀的耶稣的，耶稣荣耀在哪里？你们讲给我听。耶稣在世界上是有什么荣耀啊？他穿的比较特别，圣经里面形容什么样？他无家型美容，让我们可以羡慕他。耶稣的家道也不是很丰富，也没有让我们可以觉得说他也没有什么家是可以炫耀，有没有？但是在这里讲到说，我们既然是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荣耀是真正是外面的还是里面的？是里面的。他说既然我们可以信奉这样一位世人都丢弃，甚至觉得这个拿撒勒出什么好的嘛，木匠的儿子会是什么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很显然的，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预言这位弥赛亚也是这样，他无家性美容，我们可以羡慕他，他走在哪里别人也不看懂他。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意思就是说，既然我们会把我们所信的这位主知道他是荣耀的主，那我们到底是看什么？是看里面还是看外面？所以雅各他就说，我们不要以外貌，不可按外貌来待人。一个跟耶稣接近的人，他不是因为耶稣的家世、耶稣的长相、耶稣的什么东西来让我们爱戴他、信奉他。我们是根据什么？我们是根据耶稣里面他真正活出来的，让我们愿意信奉他，不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所以，但是他下面讲了一个不要按外貌来看人。他虽然讲了一段话，其实这个我们都懂。啊，比如说一个人穿得很漂亮，戴了金戒指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就请他坐上座；一个穿得很邋遢，很肮脏；一个穿的衣服也是甚至过时的，是不是啊？是不是啊？这个一个人他到了我们中间来聚会的怎么样呢？我们就理也不理他，好，就是理他也是好了好了，这前面的位置是留给尊贵人坐的，你坐这里就好了，是不是？就这个世界上常常这样嘛，对不对？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大户人家的管家，看到人一出来，茶房，他那个茶都准备了好几种的。他眼睛一看，这个人只配喝这种茶，这个人要给他上这种茶，是不是这样？位置也好几等的位置，是不是？是不是？哇，这个管家厉害的管家，一看就知道，有的叫他站在那边等。有些家坐在那边等，是吧？是吧？这个人这条路，其实我们在社会上已经学会这些东西了。 讲这一方面我比较能够体会。但是我今天可能要讲一个，不要按照外貌去待人。我今天要跟他讲到的是另外一方面，就说不要根据他，一个是根据他穿戴的是吧，第二个我进入一个，就我们不要只是根据他外面做的来判断他，来对待他。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今天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你根本没有看中他里面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只看见他这样做做错了，你也是用外貌在对他。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哈，很吃亏。怎么叫很吃亏呢？那份心爱太太，关心太太，就是嘴巴不甜，太太常常用外貌来带先生，有没有？老师，你看人家先生，哎呀，嘴巴那么甜，会讲很多好听的话，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啊，假如我们这样用外貌，用外面的一个行为来对待人的时候，你会上当，你会吃亏的。不要讲到最后说这个。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嘛。今天我们一颗心好好的，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同工，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一份心，但是我们做出来的表达的方式有没有？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人常常容易按照外面他所做的怎么样来带他，你同意吗？我太太比较少烧菜，但是等到有的时候她，因为我会去运动，对不对啊？那么大部分一般我们结婚这三十多年来，只要我们吃饭，都一定是我下厨。当然我太太也会在旁边帮忙切啊洗，她的工作比我更多，但是烧菜都是我烧的，是这样。但是只要有一次，因为我去运动，过了煮这个烧饭煮菜的时间，我回来太太已经把菜做好了以后，我里面很感动，虽然味道不怎么样。但是假如我用外貌来对待他的话，这个日子要怎么过呢？老婆，你怎么做这个菜给我吃？有没有看见他愿意做给我吃的心？这两个叫，一个叫做看东西好不好吃，这个叫按外貌对人了吗？看到他，想到我，哎呀，外面运动回来一定饿了，再来做已经晚了。他这样的一颗心是什么呢？不是按照外面他所做的看他了吗？是吗？弟兄姊妹，我要问的是，我们常常是按外貌待人呢，还是按照里面的待人？但是我们常常怎么样？我们对待自己怎么样？常常希望别人是不要按我的外貌来对我。而我们常常又是按照别人的外貌来对他，是不是这样？我们好不容易存着心好好做了一件事情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哎，我们有没有看见说他的里面为我愿意去买这些东西，去做这些东西？哎呀，这个能够体会，而不是他外面表现出来是怎么样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深的功课。不仅仅是在眼睛看着他是一个穷人还是一个富人，我觉得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含义，就是说我们真的不能只按照人外面所做出来的行为，我满不满意来待人来看人，我们还要深一点的去体会这一个人他是用什么的心来为我们做这些事情。假如我们能够 appreciate， 假如我们能够感受，你会发现这样的一种关系是不得了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心你明白了，对不对？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姐妹常说，我这个先生呆头鹅，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是为什么？因为他老是不能体会我们的心，不能体会我们里面的。这是第二方面，一个是穿的富贵啊、贫穷啊，一个是我们的不按外貌看人，还不仅仅是他的穿着，而是外面所表现出来做的事。我第三个还跟大家分享一个，不按外貌看人是什么呢？不按外貌看人还有一个，我们里面真的有什么被人家看见了？我们常常用他讲 就我们常常用它，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教堂里面去，我们也常常用它，会不会领事啊，会不会祷告啊，是不是啊，会不会讲道啊，是吧，会不会做些什么事情来衡量他这个人爱不爱主，有没有？哎，当你看到一个人说，你说他很爱主，你是凭什么讲的？你是凭外貌讲的呢，还是凭里面讲的？有没有 ？OK，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每一个人都有里面跟外面的部分。雅各在这边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能只看重外面而忽略掉我们的里面。但是今天我们人是不是常常我们只看重了外面，我要怎么说，我要怎么做，常常忽略了我为什么要做，我存着什么样的心做，常常忽略这个。哎，外面摆得平就好了嘛，外面表现出来给人家有掌声就好了，外面给人家看到我觉得我这样做对就好了嘛。但是真正里面那个心呢，为着家人，为着朋友，为着我们的主，我们里面内心真正的存心是什么呢？这个我们要不要看重？假如我们只是以外貌去待人的话，久而久之会让我们失去看重我们里面的这个结果。你说今天为什么这个世界外面看起来都很美好的，你知道一个人一到美国，哇，被美国的外貌什么呀，被美国这个国家的外貌所吸引。等到你在美国住久了以后怎么样，你发现住在美国里面的人内心可能并不一定感受到那么的美好，大家同意吗？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去，哎呀，从前到了台湾要去朋友家就去了嘛，是吧？到现在是打电话打了个半天都还是电话录音，是吧？你比较深入点去看美国生活的本质的时候，你慢慢会感觉一个东西。哎，另外还有很多人刚刚到礼拜堂来，哎呀，每个人都很有爱心的嘛，是不是啊？哎，你慢慢再深入一点去看看那些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了，哦，原来他们夫妻吵架比我们还厉害的，是不是？就任何东西都有啊，哦，有些人你看他是什么，哇，你看他是社会上很有地位的，是不是啊？结果没有想到他是一个家暴的施暴者，是不是？你能想象吗？假如看得见的部分叫外面，看不见的部分叫里面的话，我们到底是看重那个看得见的部分呢，还是看重那看不见的部分？我常常这样讲，我也这样的期许我自己。我说，假如别人只羡慕我外面跟敏文讲的话，为他做的事，你们还是按外貌在看人。就说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按照外貌看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不要教的，是不是这样？不要教的，所以我跟大家稍微分享到这里的时候，为什么雅各，我慢慢在讲为什么雅各说不要按照外貌看人，因为我们越按照外貌看人呢，人就一直在外面装假，没有办法让他里面有的东西慢慢慢慢的活出来。我在上次我没跟你讲过，我说我很少看到大妈这个不喜欢一个人到那样一个地步，会皱我眉头，从来没看过。哎，像我这么不好的人，他都没有说这样啊。我们刚刚到泰国北部山中去的时候，他看到一个人，真的，看到有没有？有没有？我们到泰国北部去，一个人真的，这个两面脸，看到敏文的时候，王师傅啊，一背头，因为他们在学校教书嘛。敏文在学校里面义务帮他们教书嘛，一回头那个校长的嘴脸摆出来，骂那些本地的老师那个嘴脸，是吧？敏文看到他这一种，他认识人都不想跟他讲话，这样的一个人啊。当然他有很多的习俗，对不对哈？又从前是个吸毒的人，对不对？到最后太太不要他，到最后怎么样呢？他走投无路，到处行骗，就是为了吸毒。到最后怎么样呢？走投无路是怎么样？他要去当兵，连部队都不要他。 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碰到一个不识字的长官，哎，发现他蛮有学问的，怎么样，好了，管他怎么样，就用他的才，就一个不识字的这个长官，就把他收进他的这个队里面来。他是这样一个人，没有想到他信了主以后，最好笑的，他信主要受洗，他跑来跟我讲，王老师，我真的要信主，我真的发现我真的信，我不信主怎么办？我这个人啊，他我要信主，但是呢，我受洗啊，有个条件，王老师你要答应我才受洗，不然的话我还等一下。我说什么条件？你讲。他说一定要给我第一个下敬礼词。我说为什么呢？他说王老师你不知道，我跟这些老兵在一起久了，啊，跟这些老兵在一起久了，你不晓得这些老兵有多脏啊。为什么那次受洗有不少人受洗嘛？他假如他们先下水的话，那我再下去不是就很脏吗？他给我讲条件的这样一个人呢，你能想象吗？以后怎么呢？以后他可能做了一些事情，这个他信主以后呢，他就怕我有另眼相看他，因为他很多的表现还没有说马上一受洗就变成180度变化嘛，他有时候有点担心，他有点有一次他主动来跟我讲，他说王老师，我跟人家信耶稣不一样。我说人不一样啊，别人可能在外面做给人看，但是我呢，我可能外面表现的不好，我里面是真心信耶稣的，慢慢慢慢会从里面活出的外面。哎呀，我觉得这个话很经典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一个人信主了以后，我们到底是用一套像当年的犹太人，按照一套外面他做了敬不敬虔、奉不奉献、走的礼拜，搞这些东西衡量看呢，还是看到他里面一颗真正要主的心？我们看人怎么看？我们今天还不讲世界上呢，我们讲我们信了主以后看看他的教会是个长老，看看他是个牧师，看看他是个执事，看看他是个团契同工，看看他还是我们能够看到他里面那颗要主的心，他真是我们的弟兄姊妹。虽然他生命里面他有软弱，你是怎么看？我是怎么看？啊？因为我从前这样被人家看过，虽然这些事情过去了。我还在常常把这些例子拿出来讲，在哪里呢？真的我已经过去了，只给我自己一个提醒。我们能够这样的在外面看人家吗？看人家的过去是这样，好像一辈子就是这样，有没有啊？是不是？从前我是这样的，我参加诗班是被人家来脱丝袍的。王继雄啊，你也配站在这样一个圣洁的行列里面了、啊。你们到哪一天跑到个什么地方去，别人搞你这一套的时候，你要怎么想？别人什么？别人按我外面来看我，但是我里面很清楚知道，我真正要悔改，我觉得我没有做，我这个人会怎么样？我最多怕我自己，我说我不信主，我会一个怎么样的？我真的怕我自己的。但我里面的颗心向着主的心是有，你知道吗？人家一直用外面看你看你看你，等到除非你怎么样，除非你里面一直到外面来了，别人才慢慢开始接纳你，这段岁月很不容易过的，你们同意吗？啊，在你没有改好以前，你里面的成为你外面表现的这一段岁月，你要怎么过？雅各在这个地方看见一些情况，我们怎么鼓励人？他里面有的那份向主的心，里面有的那份向上向好的心，怎么样鼓励他？外面的标准差了太远，但他里面的心已经开始了，是个种子嘛。所以有一次，这个有一个姐妹在里面祷告的时候，很摸着我的心，她祷告说：“主啊，求主你给我有一颗农夫的心。”就在侍奉的里面，主啊，求你给我一颗农夫的心，能够等候那个种子慢慢成长、开花结果的这样一颗心。不然我们都灰心的。我们在外面，我们的期盼，我们常常希望一个美好的结果，一个美好外显的结果，外貌的一个好的东西出来。不，它一定有一段过程。我们若是不看重他里面那个真实的靠着主向着主的心，不看重这个，你要求他外面有什么样的结果，可能是我们摧残他都不一定。 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是什么？揠苗什么？揠苗助长，希望它快点，快快快点，对不对？就是要那个外面的结果快，对不对？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把它拔死了。弟兄姊妹，假如雅各在这边讲，至少给我慢慢在体会，自己在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也是一样，生命的成长是一个过程，这个完全是内心世界的改变，完全是里面生命的被主得着。但是你知道吗？宗教要求的是你马上外面可以做什么，你同意吗？你一进入一个宗教，他要教你的就是你外面马上就能够做什么，嘿嘿，有没有？是吧？最好你来了教堂，马上就会祷告，马上就会好像做这些事情。但是其实这只是看从外面，宗教是外面的一种表现。但是有里面生命的实质，宗教不是坏东西。但是反过来讲，只按外貌待人，不看重内心的时候，这怎么样？这就变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变成中国人讲道貌岸然，犹太人讲假冒为善，是不是这样？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就会有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我在想说，第二节第三节举的富足跟贫穷的例子，让我们再有一点点的思想。我问大家啊，有钱人都是好心人，都是心很好，你们同意吗？不同意穷人一定心很坏，你们同意吗？该规定成立了，就说今天一个情况，就是他外面有的东西，我刚才我从里面讲，我先从外面跟大家分享，就当我们只看人家外貌的时候会被骗。你以为他有钱心好，是不是啊？说不定他有钱就是因为心不好的结果，也不一定。当然有些人有钱是因为他努力才干的结果，这是对的，是不是？我不是说有钱人一定性不好，我乃是说我们不但要了解他外面，还要了解他里面，而外面所拥有的不代表他里面是怎么样，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所以求主慢慢怜悯我们，其实求主慢慢怜悯我们。我们当然我们也不要去想说，哦，那我们这样做礼拜，就来试试看你们这个教堂人有没有爱心，对吧？故意穿的比较，这个一坐在旁边大家都要捂鼻子的，这个也不好嘛，对不对啊？是不是？是吧？但是反过来讲，也不要让人家觉得说我们插得起法国名贵的香水，插到最后也让人家头昏，是不是？这两样都不好了嘛，就真的很真实的，是不是啊？所以碰到这里的时候就有个难处了。第三个我要讲的，这就是一个难处了。这是个难处是什么呢？我们到底要先看重里面呢，还是先看重外面？是不是啊？人跟人相处，基本的礼貌要不要？对不对？心里面还没有到爱你，看不顺你要骂你，是不是马上就要骂你呢？还是到底怎么样？这个东西里面有个讲究了，是不是这样？我觉得我们不要去想怎么做，怎么做总是有瑕疵，总是有难处。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人不完全嘛，我们怎么做都有难处。这边只是说要我们看重，我们怎么去看人，怎么去看人。后面雅各讲的话是更厉害的，怎么样更厉害的呢？你看你们去看中那些这个好像有权有势的那些人，从前都是欺压你们的人。我读这段圣经给我的感触很深，可能跟个性有关。我慢慢正在想，你看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可以欺负，从前拉你们到公堂去就这些人，那你们为什么现在还要这样呢？我到最后只有个结论，为什么？吃亏怕了，所以不得不看中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你们同意吗？啊，有权的你不好好照顾他，对不对？以后你有需要的时候他也不帮助你啊，对不对？哦，有权有地位的人你不给他请上座，对不对？到有一天我需要他成为我的这个靠山的时候，他不理我了。 我们人常常在看人这件事情上面，不是用主的心，乃是用我们自己的得失来做我们的标准。你同意吗？我还想在教堂混吗？啊？那你要去看什么人？啊？你怎么想？弟兄姊妹，社会上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一幕。今天在社会上，我们为什么？哎，不是雅各没有要我们去得罪那一些有钱有势的人。雅各的意思只跟我们讲说，我们不要带着这样有色的眼睛，是这样去对待人，重看这个，轻看那个，不要这样。神从来没有要我们去革命，神从来要我们去不要去推翻反对那些有钱人有地，从来没有。但是我今天跟大家慢慢去分享的时候，而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呢？因为我们有一种为自己嘛。这个不给你有地位的人赞美的话，是不是啊？你又觉得我不尊敬你，那我以后混什么呢？对不对？是吧？我不给那个有这个有能力的人，让他坐一个好位置，那他以后怎么来帮助我呢？就是一种很现实的一种的感觉，你同意吗？但其实我们信了主以后，在神的里面，我们应该看重的不是这些东西。我们很真实的要对每一个人，假如我这样讲，你对一个牧师传道的态度，你跟一个对一个小弟兄的态度不一样，我们就是以外貌在看人。这个问题很真实的吗？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真的很不容易。在我服侍主的里面，我有一个，就当别人把我传道人当作是官的时候，我浑身不舒服。神把我们带到一个环境里面去，那个环境就是一个完全是个部队老兵的形式组成的眷属村，就他们爱你，他们看重你，他们对你尊敬，他就把你当作他们的官，知道吗？但这件事情让我很难很难。举个例子，我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刚开始走路没有问题，他走路嘛，对不对？好了，等到他们说不，王老师要下山了，或者王师母要下山了，每一次特别是王师母要下山，这个我们村庄那个领导是个女的，因为她的丈夫被抓在这个缅甸的监牢里面坐牢，所以呢这个部队是她的太太这个带人，你晓得吗？所以呢等到王师母每次下山的时候呢，他一听说王师母下山，就会把他的骑的骡子拿来给王师母骑下去。有时候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下山的时候，我们雄赳赳气昂坐在骑在上面，有的时候带弟兄姊妹下山，那些都是有的时候生病啊干什么，他们反而在那边走路，他们骑得下去吗？这个骡？这是我们很难的。另外还有，以后怎么样？以后慢慢茅庐开通了，开通了就开始有人做生意啊，这个运菜啊、运货啊，上山了怎么样？就有车子了嘛。那么大家以后要下山怎么样？就不是骑骡子了，就什么呢？就是坐车了嘛，是不是？坐车，大家怎么样呢？这个前面车头，顶多司机一个，再坐两个人了嘛，哈，坐三个人对吧？两个人坐在司机旁边，司机开车啊，是这样。那么另外怎么样呢？后面就装了货，然后怎么样呢？人都坐在货上面，是不是这样？就这样的形式，我们下车了嘛，下去了嘛，是不是这样？我每次放在上，我就坐在货上面，我就拉住，它变成这样。我总希望说，前面给什么呢？ 前面给抱孩子必须要下山的看病啊，这些人去做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但是碰到个问题来了，结果怎么样呢？那些我让他们去做的，结果被山上人骂，你们这些人自以为了不起，老师们给他们坐在火车，你们坐在这个地方，弟兄你要去做不去做？我觉得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难处，非常大的难处。以后慢慢慢慢想到耶稣在圣经里面讲说，人家请你做上位不要去做，还有一种是你不要自以为你是胆怯就坐在大位上，以后被人家请下来你自己很丢脸。耶稣讲话慢慢慢慢的给我们感觉到一个地步，就是人是会按外貌看人，但是我们一直要看重我们里面的那一份东西。所以雅各就讲了，耶稣我们的神是怎么样，我们的神是叫那些贫穷的怎么样，拣选了世上贫穷，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你说我们的神啊，他是让贫穷人外面开始有钱，还是让他里面开始先富足？你说啊？但是我们信主是要让耶稣来撑我们外面的面子呢，还是我们渴慕是让主成为我们里面开始有的、开始富足的那个起源？我们要的是啊，弟兄姊妹，我们好去思想哦。我们还要用什么东西来撑我们外面的面子呢？还是我们到了神的面前，我们真的巴不得神让我们在里面的信心、爱心、圣洁、仁慈、温柔、忍耐、信实、恩慈、节制这一些里面的东西能够辅助？假如我们不是看重这个的话，我们的神的心是很伤心的。我再说，耶稣的荣耀不是显在他行神迹的事上，耶稣真正的荣耀是显在他最羞辱被钉在十字架上所显出来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一个很有本事的人，对不对？把个企业管理的井井有条，对不对？是不是这是他的荣耀吗？当然这是他的亮丽，是他的成功。但是假如他管理的很好，到私下员工都在那里批评他是个暴君，呵呵，你哎，你说他有没有荣耀啊？就他们泰国北部有很多人，对不对？哇，你看他家的房子盖得漂亮的不得了，外面你看，哇，你们这个地区还有这么有钱的盖得这么漂亮的房子，当地人怎么讲？他们是卖女儿吃的，他知道意思吗？就把女儿推去做不当做的行业，以后他们女儿赚的钱回来盖的房子，有没有？一个是外貌看得很漂亮，一个是当地人说什么，当地人根本看不起。里面有的跟外面有的是不一样的。神要给我们是外面还是里面？你们说？啊？假如我再这样讲。你们记不记得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这个有一天他们远远的这个可能到了个高地，看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他的门徒就很骄傲的很那个的时候，就跟耶稣讲说，他说夫子啊，你看我们的圣殿多么的雄伟啊！从圣经里能不能告诉我耶稣怎么说？耶稣为耶路撒冷的圣殿悲哀。耶稣说，你们今天看到这么荣耀、这么壮丽、这么豪华的圣殿，有一天要一块石头都不落在石头上面。你说耶稣是看里面还是看外面？耶稣到底是看进圣殿的人还是看那个圣殿呢？今天我们选择一个教堂，是看那个教堂盖得很漂亮的，还是我们看中的是进到了这个教堂里面去，大家到里面的人，我们彼此切齿相爱，我们到底看中哪一个呢？不看中里面的人，哎，我坐在一个很漂亮、很舒适教堂里面坐里边，坐里边我跟谁也没关系，我就走了。今天我们到底要看中什么？ 啊，再讲小一点，啊，我们团契，我们团契搞得人多，搞得热闹，这还是外貌，是不是这样？真的求主慢慢慢慢开启我们的心。有一天，假如你觉得你跟有钱有势人相处，你里面的是紧张、压力、斗争，是不是 ？Competition， 是不是？对不对？你到有一天你发现，你跟穷人在一起啊，哦，那才自在。他那么的掏心掏肺掏肝，是吧？他那么的单纯的，哇！真的，你们没办法想象，不想在美国住的，这个那个里面的那，就是里面那种的程度，大妈比我更强烈，真的，我好几次跟大家讲，你们从来没有愿意说把我丢在一个地方，他自己去，他只有在美国住段时间，他继续，你要办公民，那你就留下了，我要走了，你们能想象吗？当然，我也不知道他受到的压力是什么。真的，你们好好去思想这个问题。我真的我不想，你们可以问他。就是那个意思，就是你慢慢就，当我们一直在从看重外貌之间上去努力的时候，失去了里面真实的时候，其实带给我们人类的是痛苦，是内心的痛苦。我们弟兄们有一天，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讲呢？我们弟兄们真的要很小心，到有一天我们的姐妹，他们会贫乏的，他们的荷尔蒙会贫乏的。当我们还要用外貌去衡量我们，就是真的，就在我讲。我 sense 到，我看一些资料，我 sense 到，有一天，我的妻子在某些情况里面，她会变成一个很贫穷的人。我就没有办法再用外貌来要求或者衡量他了。我的这个为什么神给我一个很甘美的思想？我真的跟我太太讲的，我说阿咪，我希望我能够让你成为一个最快乐的更年期的妇人。我们弟兄都有这样的心，因为我们的主是拣选了世上贫穷的人。今天很多人在某些情况里面不是他的错，穷人是他的错吗？生在非洲他穷是他的错吗？那不是他的错，我们还一定要要求他怎么样？那我们不是太过分了吗？不是太过分了吗？他自己都不能面对自己有很多的一种、这一段时间的贫穷，是不是这样？当我们想到说主拣选这样贫穷的人，真的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有没有可能让人在某一种贫穷的时候给他一种里面的付出？真的有很多人问阿妹说，哎，大妈，好像我没有感觉你有那种所谓更年期的很多的症候群啊，其实还是有了，什么出汗啊、热啦、啊、是不是变成这种情况还是有，但好像在心境上面比较没有。一方面他真的爱主，主成为他贫穷上面的付出。另外我也要自己自夸一下，神给我 sense 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任何就我们也会觉得太太无理要求，对不对啊？我那时候就说，是了，太太在更年期了。这真的很真实啊。你到有一天你们这个我没有走过的我不能讲，但是我走过的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当有一天我们碰到一个贫穷人，是一个穷人，是一个什么人，不要叫他去，好像给他把他边缘化，反而想他说他这个时候真的是真正是需要我们摆上的。你会发现人跟人之间会不一样。耶稣来到，神来到世界上 他雅各他能够体会说，主到世界上来拣选了世上的什么人啊？贫穷人。当你会去关心贫穷人的时候，是你真正爱心的付出，是你真正的爱，是从主那边来的爱。当你去爱一个有钱有势有钱的人，不一定是为了神去爱他，可能是为了你自己的益处去爱他。我们信主有两个，一个是以主为中心的信主，一个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信主，你们同意吗？他问题在这个地方。那好，我们只看重富足的人、有地位的人，那什么？那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行为的模式。等到有一天我们真正能够接纳爱那些贫穷的人，就你帮助他，他没有东西可以回报你，你会发现你去爱他真正的是什么呢？不求回报的爱他。就是说今天我们整个生活行为的模式都是在什么呢？都是在以外貌待人。假如说救恩是一种拯救的话，可以把我们从不以外貌待人成为一个指标来衡量我们今天跟主的关系。我们今天甚至传福音啊，都是去传给，还是按照外貌传给一个我认为他比较容易接受的人。我告诉你们，传福音有经验，那个你要好啊，一定来啊，这样的人话拖了十年八年，反正一开始跟他吵，他跟你变了，跟你吵了，他过一下时间他就信主了。你们有这样的经验？但是问题就谁愿意去跟他吵的？那就是谁愿意去跟那会跟你来吵的辩论的人去讲什么话？总是找一个比较变成这样。所以真的很多是你弟兄姊妹，我们好讲。我们到信，我们说我们信主了，有一个指标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到底是像主一样去接纳拣选了世上贫穷的人呢，还是我们还是以外貌在待人？我们不要以一种什么东西来衡量，我们不要用我们的外面来衡量我们层面。哎，外面去做礼拜啊，哎，外面奉献啊，我会唱歌啊，这些什么，这都是外面了嘛，对不是吗？我们要用我们的里面慢慢慢慢来看我们，看待我们自己，看待我们自己。真的，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的身上，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的身上，我到底是看重人里面的呢，还是看重人外面？最后的结论，雅各的结论，要爱人如己，是不是这样？你爱自己，你怎么爱自己？啊？我们有弟兄在这边，我们爱自己吗？爱自己就是我对你的心，你要了解我，有没有？就我们常，因为我们最真实的我们自己了嘛，对不对？我们爱慕自己，等到我们真正。像爱别人也像爱自己一样，你慢慢慢慢就会发现，真的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不愿意的，你为什么老是叫你儿女这个做他不愿意的？别人勉强你，你不喜欢，那你为什么老是去勉强人家呢？又是外面，我是老爸，你是儿子，是不是这样吧？就有很多东西，我觉得爱人如己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难的。我是想跟大家跳一下，其实今天很少有一个真正懂得爱自己的人，难怪他没有办法去爱别人，爱别人也没有办法达到爱别人的目的。你们没听过一个哲学家讲的话，他说一个自私的人没有办法达到自私的目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事情是对他好的。我再讲一次啊，一个自私的人不一定能够达到自私的目的，就一个自私的人，他虽然自私了，想要得很多东西，他得多了也不一定对他有益处。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生命里面真正需要对他好的是什么。你会发现很多的人，他不知道怎么爱自己，以后怎么样呢？他用他不知道怎么爱自己的爱去爱他的孩子，爱到最后很可怕的。你们同意吗？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等到我们开始懂得在神的面前爱我们自己，我们在神的面前知道神是怎么爱我的，我要这样的爱我自己。神又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是爱我们，是不是？那我们还在喜欢跳到爱里面去，跳到那个罪里面去享受罪中之乐，这是爱自己吗？神爱我是要救我，是不是？但是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一直要 keep 我们自己留在一个环境里，不被神来救我们，那就爱自己吗？那慢慢去思想，等到有一天我们的心真是放开了，愿意让神来爱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懂得爱自己。我们懂得爱自己以后，我们真正会去爱人，不是跟我们也是爱人，还是我们有的是去爱人关心人，还是根据外貌，有没有啊？丁子们也好想哦，今天发现很多人了，对不对？他为你做了很多他爱你的事，但是没有一件事情做在你心里面，哇，这也很痛苦啊！到最后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负担，不接受的话又对不起那个对我做好事的人，接受又对不起自己，真是太难过了。你们碰到这样的爱有没有？哦，这是很辛苦的。爱人如己，我们怎么能够爱自己？不是那种自私的爱自己。我们一定要看见神怎么爱我。神要我在圣灵里面给我的是什么？一定是爱我。说神爱世人，我们摸着了神是怎么爱我的，我也懂得怎么样爱自己，我也会用神的爱去爱人的时候，你慢慢就发现，一定都是从里面出发的，不是从外面去要求的。这是件稀奇的事情。上帝爱我，对不对？你吸毒的人，你不吸毒了，你才可以信我；你抽烟的人，你不抽烟了，你才可以信我，是不是？对不对？神从来没有，神怎么样呢？你悔改了，我就给你了。悔改是外面还是里面？是里面。但是很稀奇的，里面真正开始悔改以后，慢慢会有一个行为会在外面，能够跟我们里面悔改的行为相符。但反过来讲，一个不悔改的人，只在行为上要接受主啊，要干什么呀？做了一套以后，对不对？以后怎么样？到最后你会发现，这样的人永远那个外面表演的表演不久，爱也爱不久，做也做不久，因为他里面没有。做个结论，其实行为不是决定我们在外面怎么做，行为是决定我们里面有什么。所以然后我们慢慢跟人相处的时候，看重人的内心。我们看见他今天外面的有一次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他从前只这次他从台湾回来，哎呦，我们看到他喜乐灿烂，从前以来就是忧愁叹息，总觉得他是被人家否定的，骂他伤害他。突然到有一天神给他一个光照，他说会伤害我的人一定比我更痛苦，他的伤害一定比我更大，他才会这样的来说我。他慢慢感觉伤害他的人比他更需要，很稀奇哎！他慢慢就开始开怀了，慢慢就会对那些伤害他的人，反而变成说他们是比我还贫穷，而愿意去关心他们。以后慢慢他就从这里面出来。弟兄姊妹，让我们的镜头换一下，真的。弟兄姊妹之间彼此多看重人内心的，等那一天真的发现他心灵里面贫穷的时候，不是去责怪他。当我们看见人心灵里面贫穷的时候，想到上帝是来拣选这样的人，让他可以付出的，我们就会摆上一些神在我们生命里已经给我们的。我觉得这叫什么？这就叫弟兄姊妹彼此互相的相助。其实聚会的目的不是来听听你讲圣经我讲圣经，其实聚会里面大家好好听听，听出人内心深处里面的贫穷，也把自己的贫穷没有保留的，也愿意让别人知道一点，以后怎么样呢？让我们彼此能够在别人内心的富足的上面，我们真的求主使用我们，而且我们也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贫穷，不是老是在外面装的好像很怎么样的，让人家可以来好好待我们。这一个根本的改变是雅各这一段圣经，至少我读了以后给我一个很深的体会。弟兄姊妹，我们好去看重这件事情。 最后一句是我们忽略的，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这个至尊的律法是什么呢？其实律法好像是让人在以人的行为来衡量他，有没有这至尊的，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这至尊的律法就是爱人如己，不以外貌待人，这是至尊的律法。我们今天律法主义者是很可怜的，老是用一个规定怎么样去衡量，根据人的外貌来衡量他，你做到了没有做到。但是我们若全遵守这至尊的律法，这至尊的律法就是不以外貌待人，爱人如己。全律法就归在两条，爱神爱人这个事情上面。这个求主妈妈帮助我们，我们已经在这样一个染缸这样一个世代的里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态都从我们父母生我们以后，我讲的就是当父母亲把我们生下来以后，好像我们一个塑胶的，大家没看过那个这个塑胶的原料液体的，有没有？我们被父母生下来是怎么样的？我们就是一个，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就是一个好像液体的塑胶的原料，是被铺伸到一个模子里面，这个模子叫世界，有没有？什么叫拯救呢？拯救的意思就是说，神把我们这样一个塑胶融了以后怎么样呢？冲在神的这样的一个形状的里面。但是今天我们有我们生活的模式心态行为，就是看重自己的外貌，以别人外面外显的东西来衡量它，有没有？这个东西慢慢我们得到释放，就以后我们会看见很多这个富足的心灵，可能他外面有的不多，我们也会看到很多贫穷的心灵，虽然他外面拥有的很多，我们就会把一个人一件事情看到有神的眼光了，就会不一样，真的就会，我们也不会自大骄傲，我们也不会自卑。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拣选世上贫穷的人，叫我们在信上富足，神要把他永不动摇的国赐给我们。地震会震得掉的东西不要那么看重，地震震不掉的东西才要宝贝，有没有？有没有？上次有个妈妈在讲地震的时候怎么样呢，她的孩子就跑走了，叫都不叫她妈妈，哎呀，她心里很难过。就说一种环境慢慢显出来的时候，等到有一天你会发现，平常是对老公不满意，地震的时候是不是他把所有的东西都为了保护你，对不对？他在你上面，你那时候心才会感动。为什么？因为你在他心中是那么的宝贝，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求主慢慢开启我们，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们的那种的模型已经被这个世界，不管是学问，世界上各样已经有个模型了。神要救我们，就把从这样的一种模式里面救出来。所以你每一次读圣经，就会发现，好像神所要说给我们的，好像跟我们今天里面的刚刚好是相反的。哎，我们愿意接受了，我们从这方面去看的时候，哇，你会发现你整个人生又开始不一样。救恩会产生这样一种改变的，用一些特就生命的改变。什么叫生命的改变？生命改变，内心的改变就慢慢行为的改变。这个我们就享受到救恩的宝贝。我们起低头祷告，说真的，人的一点话算不得什么。这个我不晓得当时你怎么会让我们的弟兄雅各，或许他看到很多，因为他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里面，他遇到许许多多人，因为耶路撒冷这个教会啊，这个彼得讲到一次3000人信主，一次5000人信主，是很多人在那个地方的。他看到很多在神儿女们中间的百态，他总感受到好像我们失去了一个像主你一样这样的一种的眼光跟心肠。求主施恩， 让我们不再以外貌来取人，我们也不再以外貌来待人，主让我们里面能够愿意真的经受主的爱，用主的爱来爱我们自己，然后也用主爱我们的爱来爱我们周遭的人。我们爱不出来的时候，让我们也能够不自卑的接受别人有这样的爱的，真的让我们在信耶稣以后，弟兄姊妹之间就有这样一个良性的长进，慢慢的在我们的中间。主啊，孩子的祷告真的让信主的弟兄姊妹在一起，不信主的人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就享受到了这样的一份甘甜，没有歧视的眼光，没有世俗的判断。主啊，只有在基督里面真实彼此切实的相爱。主啊，让我们成为这样一个可以被你使用的器皿。替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